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刘晓波能否出国仍未确定，外国专家意见呢，翻译被怀疑不准确。纪念709案，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在美国举行。边境对峙形势严峻，中印领导人在20国峰会互动有玄机。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习二次会谈，美中合作还是对抗。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伊拉克宣布他的军队完全收复摩苏尔市，战胜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伊拉克总理府星期天宣布，伊拉克军队总司令哈德尔·阿巴迪抵达已经被解放的摩苏尔市，祝贺英勇的战斗人员和伊拉克人民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即使在庆祝活动中，战斗依然存在，在摩苏尔仍然可以听到枪声，就在总理府发表声明的时候仍然有空袭行动。在美国和俄罗斯斡旋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星期天开始实施之际，联合国推动的和谈将启动新一轮谈判，目的是让叙利亚长达6年的内战能够最终画上休止符。监督停火的观察员表示，截止星期天夜晚，停火协议涵盖的3个叙利亚省份没有发生战斗。美国总统川普对此感到高兴，叙利亚停火看起来已经生效，很多生命得到挽救，很好。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与俄罗斯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时候到了。美国、俄罗斯和约旦的外交官上个星期在德国汉堡的20国集团峰会间隙达成了叙利亚停火协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星期一将在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主导的新一轮和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说，他曾经2次严肃追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问题。川普还说，现在是努力与俄罗斯从事建设性合作的时候了。川普总统在汉堡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呢，从德国回到美国发表了一系列推文。他指出，普京坚决否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川普和普京讨论了组建一个牢不可破的网络安全机构，防止黑客攻击选举和干其他坏事的问题。川普的竞选团队被指与俄罗斯官员勾结，帮助他问鼎白宫。尽管中国已经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但这一举措似乎没有能够有效打击朝鲜的购买力。中国海关总署今年4月份公布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朝贸易进口值呢增长了37.4%，其中出口增长了54.5%，进口增长了18.4%。美国总统川普对中朝之间的贸易增长表达失望，他在上周三呢发推特说，中朝两国间的贸易在第一季度增长了将近40%，中国就是这样和我们合作的，但我们不得不试一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曾表示，在遵循安理会要求的前提下呢，中朝维持正常的经贸关系无可非议。香港支联会7月10号发起争取刘晓波出国治病接力静坐行动，呼吁民间团体和市民星期晚6点开始在中联办外静坐，直至身患肝癌末期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够由家人陪同出国治病。包括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等多个政党和团体的约40位代表和市民参与了星期一晚第一天的静坐。抗议人士在中联办附近集结之后，手举各种标语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的头像，游行到中联办铁闸门外。身兼支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的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现场宣读声明，强烈促请中国政府必须本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接受美德2位医学专家的意见，回应海内外迫切的关注，尽快安排刘晓波在刘霞及其家属的陪同下出国治病。何俊仁也呼吁海外团体到 当地中国使领馆静坐或抗议，要求中国当局放行刘晓波出国就医。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肝癌病情持续加重，受到舆论高度关注。院方称正在进入积极的抢救状态，各方瞩目的刘晓波能否获准出国治疗一事仍然未定。与此同时呢，刘晓波在沈阳住院的医院及周边的维稳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沈阳追踪报道的前线记者叶冰。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几天不断传出刘晓波病重甚至病危的情况，目前他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刘晓波夫妇出国就医的事情有什么进展？中国当局会不会尊重美国和德国专家的意见，以及刘晓波本人要求出国这个意愿呢？叶冰。
是的，我们都知道刘晓波在外国专家会诊的过程中呢，明确表达了出国治疗的愿望。那么据在德国的独立作家廖一武啊，他是刘晓波夫妇的好朋友啊，他也一直在为刘晓波能够出国呢在积极努力。那么据他披露的消息呢，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川普啊，都向参加 G20 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了对刘晓波出国就医这个事情的关注，特别是默克尔总理啊，据消息说呢，从习近平访问德国期间，和峰会期间，默克尔都多次提到了刘晓波啊，有消息说呢，习近平表示将在回国以后进一步了解情况和相关部门协商。那么关于刘晓波的病情呢，今天下午医院发出了病情通报说，刘晓波的病情恶化，医院正在进入积极抢救状态。那么这是该医院首次用抢救状态来描述刘晓波的病情。通报说呢，全国专家组会诊认为患者病情危重，不适合手术和放疗。通报没有提到外国专家这个他们的意见。那么周六呢，外国专家会诊的意见认为呢，刘晓波适合长途转运，与这个医院的说法呢是不同的啊。那么他们所在的两家机构都同意收治刘晓波。那么中国官方目前对外国专家的这个声明呢没有表态，医院目前的说法呢似乎是在反驳外国专家。那么到了昨天，也就是九号的深夜， YouTube 上出现了两段神秘的视频。那么今天呢，也就是刚刚，德国驻华大使馆呢发出了声明称，德国医生探视刘晓波的视频呢侵犯医患的隐私。那么这些视频呢由中方选择性的放出，这是德国使馆的声明这样说的。那么这个声明还说，上述视频呢疑是安全部门操纵，而不是医疗专家所做的。那么这种行为呢，被认为损害当局在处理刘晓波事件上的信誉，这对于刘晓波治疗成功至关重要。那么，这是德国方面的声明。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视频呢，其中一个是专家在病房看望刘晓波，那么外国专家与中方翻译这个说法呢，就是不一致了。外国专家表示呢，中方是尽了全力来帮助病人，而中方人员的翻译呢，就是我们医疗上给他治疗已经非常好了。那么另一个视频中呢，中方询问有没有你们能而我们不能做的任何治疗方法。那么德国专家回答说呢，我不认为我们在医学上在德国能比你们做得更好，也许你们做得很好，这是德国专家的原话。可是上述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把他这个题目呢说成是德国专家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上述这两个视频呢，这个其中有一个是有两个版本，那么一个是剪辑版和完整版。那么这个剪辑版的这个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那么有评论认为呢， 专家只是在提出医学上不能做得更好，但是如果让刘晓波出国呢，得到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心理上会得到更好的关怀，而且尊重病人的临终意愿，尤其符合人道。许波，
好的。那么随着刘晓波病情出现恶化呢，中国海内外舆论的在持续的高度关注，当局维稳力度也明显加大了。从 VOA 和其他的媒体的报道来看，沈阳当地的采访环境好像是日趋严峻。在这方面，叶冰，你们有什么最新的观察吗？
香港的这个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呢，发出消息指出，刘晓波的家属与外界联络受阻，那么当局可能强迫家属签署认同官方的声明，那么刘晓波夫妇的手机呢也无法接通啊，就是这个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的消息说啊，这个刘晓波夫妇的手机呢一下子被转接到了公安的录音电话上，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次去医院，希望向有关部门询问，为何院方的说法与外国专家不一致，但是在这个电梯口就被保安和便衣粗暴的拦截，并且这个把我们这个押送出医院，那么医院宣传部的电话呢再也无法接通，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在酒店的前台发现了一张手写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呢，这个即日起如果有记者或者其他要求高楼层面向一大一律没有，只给背面或者低楼层房间，那么这显示呢当局针对刘晓波事件的维稳已经直接介入酒店房间的管理安排上。许波，
看来戒备措施是相当的严密。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沈阳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权。在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两周年之际呢，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下面请看 VOA 卫视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大约50人出席了星期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启动仪式。活动发起人之一、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举办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推动国家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人权状况。2015年七月上旬，中国各地300多名维权律师、律师助理、维权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突然遭到中国当局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拘，一些人下落不明。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709事件的受害者远远高于各方的统计数字。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另一位发起人、权力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说，人们同时不应忘记另一个群体，那就是709太太们。当两位709太太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和唐金玲律师的妻子王艳芳来到现场。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由美国、欧洲、香港、台湾14个权益组织主办。 VOA 卫视肖宇、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7月9号，在中国709大抓捕事件发生两周年之际呢，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这个律师节由包括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改变中国和人道中国等14个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主办，旨在记录中国人权律师的苦难和付出，并推动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人权的状况。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呢就连线中国人权律师节发起人之一、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彪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您介绍一下海外民运人士和关注中国民主进程和人权的组织为什么发起这个中国人权律师节，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好，像709事件，它已经成为中国法律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章啊，也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一个重要的记录。那在过去两年来，709律师得到了国际社会非常多的这个关注和声援。那我们就想 举办这样一个中国人权律师节，把这个7月9号定为中国人权律师的一个纪念日啊。那将来每一年的7月9号，我们都要举办这样一个纪念活动。那一方面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70还有很多律师，包括王全璋、江天勇、屠夫等等、周世峰没有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持续的声援关注，那让这些捍卫自由、捍卫人权的人们不再孤单。
那滕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你们举行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这个活动的情况好吗？
好，昨天的活动还算是非常顺利、非常成功的。那我过去2个多月一直在为这个活动来努力啊，就是协调所有的这些细节。当这个现场与这个李和平、马连顺还有林奇磊三位人权律师连线，后来又和这个王俏玲、李文竹能够成功连线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激动啊，有一些朋友他们默默的流泪。那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活动得到了世界各地很多机构的支持，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热烈，你看至少有60多嘉宾参加了这个活动，大家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啊，对中国人权律师的付出是充满敬意啊。实际上在很多很多这个嘉宾在过去2年当中持续不断的为他们呼吁。那在活动也放了何阳的纪录片《退无可退》，最后呢，我们是有30多人从会场游行到白宫，一路喊口号。我们不但喊释放王全璋、江天勇、唐坚玲等等人权律师，而且我们也为刘晓波和李明哲等良心犯呼吁。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上个星期在德国举行20国峰会期间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没有举行单独会晤，而是仅仅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金砖国家非正式峰会上进行了短暂交谈。据印度媒体报道，习近平赞扬了印度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让外界感到意外。最近3个星期以来，中印两国在边界西金段对峙且互不让步，发展成为自1962年中印战争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峙。那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个 G20 峰会期间没有单独会晤，是否显示了两国关系的恶化呢？习近平在短暂交谈中赞扬印度又有什么玄机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这个独立时评人士吴强来分析。吴强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各位观众好。
在目前的这个对峙中呢，中印两国都表现得看起来很强硬。那么我们知道，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互动也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那么习近平和莫迪没有单独会晤，让外界也认为呢，这是中印关系恶化的一个信号。您的解读呢？
我个人认为谈不上恶化，中印关系始终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冷淡升温降温又回到冷淡的一个状态，这种冷淡其实在我看来，在过去几十年中印关系当中一直是一种常态的表现。换句话说，中印关系好不会好到哪里去，坏不会坏到哪里去，总是处于这样一种冷淡升温的一种周期性的反复当中，在我看来是一种正常的。
那么虽然习近平和莫迪啊这两位领导人没有举行单独会晤，但是在金砖国家这个非正式峰会上，习近平和莫迪举行了短暂的一个交谈。在交谈中呢，习近平赞扬印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这让外界感到有点意外。那您认为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
其中的玄机就像我刚刚说的，中印关系其实不是一种很正常状态，就像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和越南的关系一样。那么在这种冷淡的关系当中，在政治层面上，在外交层面上， 中国并没有做好跟印度翻对印度采取军事斗争准备，始终在继续，始终在进行。这个和外交上的一个温和缓和，是平行共存的。而且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国比如说今年刚刚开了一个“一路一带”的峰会，无论是从冷战期间中国争夺第三世界领导权，到现在中国需要“一路一带”的峰会需要在全球化当中占据一个领导位置，保持比如说跟金砖其他四国之间的一种关系，都没有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上有跟印度，进行紧张、进行对峙、进行一种外交战的一种外交的需要。换句话说，中国在外交上、政治上非常需要跟印度保持一种良好，至少表面良好的一种关系，但是不排除中印之间进行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
好的，那么印度媒体和中国媒体呢，都没有谈及习近平和莫迪啊，在这个短暂会谈当中是否触及到边界对峙这个问题。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您认为习近平和莫迪的这个短暂交流是不是有助于两国边境对峙的降温？您认为中印对峙会不会进一步演变成军事冲突呢？
我认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中国对印度没有任何理由破坏，或者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优势能够轻易的破坏目前的一种外交上或者政治上的一种温和的一种状况，所以，我相信他们在 G20 峰会上的一些短暂的交谈以及他的这种赞扬，会有助于军事上的对峙状况的一个缓和，所以我刚才说了，两国军事对峙情况、或者两国关系。好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目前来说，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来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只是我们不能排除，中国在比如说会重演，像美国访问沙特以后，造成一种中东局势的一种骤变。那么中印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讲，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取决于其他大国的一个变量，比如说美国在美中印之间的扮演一种角色，那么这实际上是我们说大战略是决定于中印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否发生的一种关键因素，而不是中印之间具体的一些关系。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习二次会谈，美中合作还是对抗？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川习二次会晤呢，是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紧要关头举行的。当前美国正在就朝鲜问题向中国加大施压力度，美国军机和军舰频繁挑战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与此同时呢，华盛顿不断放话要对中国采取惩罚性贸易措施。观察人士指出，川习今年四月首次海湖庄园峰会建立起来的美中蜜月期已经结束，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美中关系近期会向何处发展？两个大国在朝鲜问题上会不会最终发生对撞？华盛顿和北京在军事、政治、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会不会失控，导致两国逐渐走向全面对抗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 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看啊，我们讨论这个主题。川西两次会晤期间的三个月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发生了许多事情。起初呢，许多人都用美中蜜月期来形容川西海湖庄园峰会建立起来的这个美中关系，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首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段期间美中关系的演变呢？
过去三个月来，美中关系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的幅度要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小，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把三个月前美中关系称为蜜月，未免就是言过其实。而今天的美中关系呢，显然也没有达到对抗的地步。换句话呢，美中关系这几个月的变化，确实有变化，但是变化仍然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想这个主要是和，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和美国有关，和中国的关系倒不太大。因为这个中共对美的政策，它长期以来是比较清楚的，比较稳定的。他的战略意图也是比较明确的，而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反应呢，更多的是一些策略性的应对，是一些就事论事的这么一些应对，而缺少一个明确的一个战略性的这么一个构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还不是很清晰。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一会儿出现这种情况，一会儿出现那种情况，而对这个未来的走势会如何呢？大家都心里还不是特别清楚。
好的，刚才胡先生呢，他说这个用美中这个蜜月期呢来形容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建立起来这个关系有点言过其词。其实呢，有人说美中百日蜜月期根本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位评论人士，他这样说：说川普和习近平呢，两个人只是相互试探，顶多就是一个相亲见面，连聘礼都没有下，何来蜜月呢？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湖海庄园这个峰会啊，其实呢，也确实谈不上是蜜月，这个。无非就是一个新的美国领导人上来了，那么中国对中国有一些叫板，然后呢，当时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比较紧张，不知道这位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急于要去见一面，见了面呢，可能两个人也握手言欢，但是呢，也在互相试手劲儿。那么，试手劲儿的结果呢，大体上就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呢，这个分歧依然是存在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根本上解决。至于说是不是一个蜜月啊，这个你要说长期来看，中美的关系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吧，也算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是调情的关系，还是一种怨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对怨偶。就是说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呢，这个中美两国呢又在不断的吵架。就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要看着这两个国家，的脸色。然后呢，如果有什么有什么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冲突发生，那么可能对国际政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现实来看啊，这个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因为中国现在虽然军事力量也在成长，经济上也在成长， 但是呢还没有力量真正跟美国公开的来对抗。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经常讲这个这个修昔底德陷阱，
嗯，
也就是说一个新兴的这个强国必定要挑战原有的那个强国的这个权威。这种情况呢我们看的是越来越明显，就北京方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表达这样的一种这种情绪。所以呢我觉得不会马上有事儿，但是呢这个至少这三个月里是有变化，这个变化来看呢当然后面可能我们还会分析到跟这个朝鲜呢跟这个南海啊跟对台关系都有一定的这个相关联的地方，我们稍后再说。
好的，
谢谢。
那么刚才张先生点出了朝鲜问题，朝鲜问题无疑呢是近期美中关系的一个基础。据分析啊，当初美中关系出现蜜月迹象，是因为川普呢在朝鲜问题上对习近平有所期待。现在美中关系出现了逆转，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或者另有所图，大失所望。那么胡先生，您看是这样吗？
本来美中之间他们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朝鲜的问题，偏偏这几个月来呢，朝鲜方面又频频出手，不断的搞核爆啊，不断的搞这个导弹发射啊，于是就把这个问题，由这个问题而引起的美中他们的合作和冲突，就加以凸显出来了。那么在上次这个海湖庄园的会谈中，川普听了习近平的十分钟的讲话，他大概接受了习近平的说法。当然，习近平到底讲些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外界没有很明确的报道。不过想来无非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表明就是现在中国政府他们自己对金正恩政权也很讨厌也很反感。那么这种说话当然有它的根据了，你观看以前过去的中共历届领导人一上台总是要访问朝鲜的，可是那个习近平到现在都还没有访问朝鲜。另外呢，像这个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个70周年的纪念会上北韩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而南韩的领导人倒出席了，这都表明了现在的中共政权对北韩确实反感。这点呢当然就得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同情。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习近平无非也就表示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么这点呢也得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谅解。可是所以这就当时就显得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关系就比较好。可是后来发现呢这个问题，他说问题在于就从过去的一季度这个中国和北韩之间的贸易有显著的增长，这件事是表明尽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尽其所能的去施加这种影响力，相反呢他还在很多方面在倒是在帮助北韩。这一点我想是当然让川普就是显然就可以非常的不高兴。那么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呢，就是中国政府固然很反感金正恩政权，但是他更害怕北韩的共产党政权垮台而后被南朝鲜所统一，他更害怕出现这种局面，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战略意图和美国显然是有冲突的。那么这一点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川普总统应该说是比三个月前看得更清楚，所以他对中国政府对习近平政府显得有更多的不满，这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那么刚才我们报道当中呢也看到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这个节目当中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呢川普总统他在抱怨中国中朝贸易不断上升，川普总统说呢看这就是这个中朝两国他们跟我们合作的结果等等，然后他说呢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试一试。那我请教张先生啊，美国当初在朝鲜问题上是不是对中国有些期望过高？有人说呢，美中在朝鲜问题上存在着这个国家利益方面的根本分歧，根本就不允许两国存在这个长期的合作。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是觉得可能美国期望过高，因为这个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这个守国际信用的国家，所以呢，中国这个承诺的事情随时发生变化，这个都不奇怪。 而且呢，我想这个在所谓这个会谈，就是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这个习先生谈了十分钟，而且他谈到了中国跟朝鲜的历史关系。那么从这个历史关系的角度，他力图使川普理解，我想这个历史关系应该包括地缘政治，应该包括这个两国，就是中朝两国的历史，因为历史上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再有呢，就是中国理所当然的把朝鲜视为他跟这个西方世界之间的一个屏障啊，那么这个而且呢，他也认为北朝鲜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对这个大哥对这个小弟有各种的不满，但是呢，毕竟小弟总是小弟。还有一点呢，当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传统，就是中朝两国原来都属于这个以前苏联为首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呢，这个斯大林当时也是把朝鲜和亚洲的事务当时都是托付给毛泽东，就是说以后这个亚洲的事情就由中国来管。所以中国从毛时代开始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中国对亚洲，特别是对像朝鲜、越南什么这样的国家，他们是有影响力的啊，是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传统，还有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利益的不同或者利益的冲突，决定就是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的就是达成一致，除非这个，而且朝鲜可能也利用了这一点，就是他看到了这个中美如果携手来制裁朝鲜，对朝鲜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这几个月来金正恩不断的弄事儿。他弄事儿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中美关系产生紧张，产生不信任。这种做法呢也是这个符合就是金家政权的利益最大化的。所以我觉得由中美关系和加上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这个小弟这么搅事儿呢，最终就现在导致中美关系在朝鲜问题上是互相的不信任，而且呢可能有这种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冲突。谢谢。
好的，那朝鲜问题呢，我们还想继续这个深入探讨一下。刚才说呢，朝鲜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的这个一个麻烦制造者了。现在，那么中国就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说中国呢？干脆和美国联合起来，这也是许多我们每次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许多网友、许多听众、观众都有这样一种意愿，就是中国难道就一点儿这个可能性也没有？就是和美国联手，至少把金正恩政权把它削弱、瓦解，甚至消灭掉，就没有这种可能吗？我请问胡先生。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问题不在于怎么样这个搞垮金正恩政权，问题在于金正恩政权垮台之后，那么他替代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那美国和中国这个之间的这个分歧就是非常的巨大，而在这点上，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一种共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要想有更密切的合作，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张先生，您看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手里没牌。就是原来有一个金正男可以作为一个这个金正恩的替换物，但是金正男被干掉了，然后金正男的儿子又跑到美国去了，被美国控制住了。所以现在中国想要更迭朝鲜政权，我觉得他手里没有可用之牌，这是一点。还有一点，中共也担心，就是朝鲜金家王朝一旦崩溃，所形成的这种政治冲击波，会不会波及到中国国内，形成一种民主化的浪潮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也不敢轻易的让这个金家政权崩溃。谢谢。
好的，现在呢， 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刚才嘉宾说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就是中美在朝鲜问题上不会达成共识的，他在制裁的可能共识，但在有许多问题上，有根据个人的利益，他不会完全保持一致的。但是我认为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也可能性不大。
嗯，
因为韩国本身它是丫鬟带钥匙，当家做不了主，主要是美国人在做他的主。怎么解决朝鲜问题？我想还是使朝鲜走出闭塞的这个状态，进行改革开放。金家王朝的专制统治就要会被打破。这个中国和美国可以达成协议，促使他进行改革开放。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他们发来评论和问题，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首先是 @cho 这位网友说，邓小平呢他关于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判断至今仍然适用，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野，但广泛的共同利益却维系着中美关系不至于破裂。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朝核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破裂的一个导火索？中国民主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程度的关联性？另外呢，还有一位啊网友，他叫 BJ 徐啊，这位网友他请问嘉宾，他说习近平有1000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啊。习近平说，这是习近平这样说的，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一位叫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好的一个前提是与世界为友而不是为敌，现在呢中共却是与世界为敌，与北韩为友。那么刚才我们一连接了电话，同时呢选读了一些网友发来的评论和问题，我请胡先生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观众的问题和评论。
我想朝鲜问题成为中美对抗乃至于发生武力冲突的这么一个引爆点，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他们利益和冲突很大，但是我想双方都不愿意把这个问题作为他们那个矛盾的那个引爆点。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呢，朝鲜问题不是那么直接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个回避的办法，不至于在这个事情上去在朝鲜的问题上来摊牌。另一方面呢，这个谈到这个整个美中的关系，那固然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确实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这种情况今后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难说的。因为川普政府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因为他主张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这些政策。尽管川普淡化了人权的议题，但是他突出了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他任命了这个著名的对华的鹰派来主持他这个对华的这个经济贸易问题，大有要打一场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架势。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贸易战并没有打，但是呢，他当年之所以想打贸易战，那些理由还是存在的。也就是中美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全球化引出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存在的。换句话说，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你川普你提的是美国第一，那很可能在你的任期之内，那美国就成为第二了，那中国就成为第一了。在就其那个经济力量来说，那么这个来说呢，换句话，在这个问题上，引出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呢，我想恐怕会倒是比人们预想的恐怕会大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倒觉得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那个可能性也会大一些。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有什么回应和评论？
我觉得除了这个胡平先生谈到的这些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就是，朝鲜和韩国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妥协？那么如果说这个新任的这个南韩的总统，他采取一种外交上的主动，来缓和这个朝鲜半岛形势的话， 那么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介入的理由就比较小。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在北韩，就是这个金正恩他现在不断的制造麻烦，实际上他是要争取进入一个这个核俱乐部了。但是这个随着他的这个试验越来越频繁，他的导弹的射程也越来越这个远，那么这种威胁就会越来越大。
嗯，
那总有一天就是说，哎，这个朝鲜真的把武功给练成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中美两国可能就傻了眼了。
嗯，
就到底你是怎么办？他随时可以，不但随时可以把这个导弹打到北京，也随时可以可能把这个导弹打到这个美国，啊，尽管可能它的导弹质量不怎么样吧，但是呢，这种威胁就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倒觉得那个，尽管啊，现在这个形势可能两双方的领导人都难以做出决断，但是呢，这个啊，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就是最终可能就是你养虎遗患，最后把自己给害了。
是的，
很可能那个，我觉得可能朝鲜要对北京发一颗导弹的话，比打到这个华盛顿还是要这个便捷的多。
嗯，
啊，中间可能这个被拦截的这种几率就相对要低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拖。
好的，
谢谢。
那么养虎遗患，张先生说的看来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朝鲜问题，现在我们转向谈一下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现在呢，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你可以说叫做一个风向标。川普政府初期呢，那里安静了一段时间，我是说南中国海。可是近来呢，美国军机军舰我们看到频繁现身，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胡先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想，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南海问题本来就是中美这个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个，而在过去这段时间之内呢，那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在那里建人工岛礁，另外力图把那里的人工岛礁呢军事化。对此呢，在过去的奥巴马时代呢，美国方面就通过就是这个派军舰去航行啊，军机飞行啊，以这个表声明这个航行自由，作为一种抵制啊。那么现在那个这个川普总统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还是和原来的这个套路差不多，只不过呢，现在川普做法呢，你更看得出来，和前阶段他没有这么做，现在他最近在这么加速这种做法。这未必是不一定都是中国方面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新的突出的动作，而更多的呢，我想是美国他要试图对中国其他方面的作为不满，进行那种反制啊，也就是打一张牌啊，你在别的方面，比如在朝鲜问题上觉得你不尽力，甚至还在帮人家的忙，他这个是不高兴，然后他在南海问题上呢就出手，就有这么些动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南海问题确实是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也看起来很容易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正因为如此呢，双方我想都还是会相当谨慎，力图避免这个擦枪走火，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擦枪走火了，那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那个很难料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方面会继续在那里搞人工岛礁，搞人工岛礁的这个军事化。试图主导使这个南海呢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所主导的势力范围，而另一方面呢，美国以及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显然会都对中国的做法都表示不满。那美国当然永远会不断的会有这么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些表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激发出一种更大的一种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不太大。
嗯，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南中国海局势？美中双方，您认为会在那里形成一种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吗？
我觉得就在两国关系之间啊，这个或者说在国际关系或者是在亚洲，这个制造一个这个热点是对这个双方都非常有用的事情啊。对中国来讲，就是借机要扩大军备，然后要这个 岛礁要这个造这个舰船，来这个扩大海军的实力，这个呢，中国就有这样的借口，有这样的理由，对于美国来讲呢，这个美国，这个和亚洲盟国的关系，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它是一种，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来讲，可以那个赢得很多这个周边的亚洲国家的这种倾心，
嗯，
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亚洲国邻居啊，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他们希望有这么一个这个强大的老大哥来这个跟中国叫叫板对抗一下，这样的他们自己就觉得心里也比较的这个安心。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实际上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个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领海主权的问题，还是一个海洋法的问题。那么这个中国从中华民国时代1947年的时候，曾经画过一个11段线来这个宣示主权，但是这个11段线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它就是到底南中国海是中国的内海还是公海，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有很多人被误导了，认为既然是叫南中国海，好像这个海域就属于中国。其实这个海域虽然它有很多的岛屿啊，但是中国的主权可能也只能够宣示到它的这个所谓中国已经占有的或者宣示主权的岛屿的12海里之内。
嗯，
所以这个广大的水域，南海水域，这个中国的主权的这方面是非常模糊的。特别是这个50年代，为了这个什么搞好中越关系，中国自己把11段线变成了9段线，这几年当然又重新这个出地图的时候又变成一个10段线。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中国自己对这块的主权他还是不能理直气壮，甚至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上，他们也是说这个就是不妨碍，就是说对于这个其他各国的船只在这个无害的情况下在南海通航，他中国是尊重这个权利的。那实际上也就是变相的在默认，就是南海实际上大部分是公海海域，所以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中美两国离不清这个问题，那这个麻烦，这个摩擦永远就会持续下去。这种持续可能对双方都有用，所以双方都在打这个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美中关系在朝鲜、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呢，都是阴晴难定，这个时好时坏。其实台湾问题，下面我们讨论台湾问题了。台湾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川普他在执政初期呢，台湾成为他试探中国的一个筹码，这才有了川普和蔡英文的这个通电话。后来显然呢，川普做了让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又成为美中关系这个紧张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最近美国对台湾14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呢？
当然，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是他历届政府的一个例行公事，所以川普总统所作所为呢，在这点上也并不出人意外。另一方面呢，川普总统选在这个时机，对台军售，而且高达14亿美元，这个显然也要向把这个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筹码，向中国施加压力，尤其是表达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不得力的这个一种不满啊。当然，在这次军售中间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先前有传言，可能要把那个最先进的F-35战斗机也要卖给台湾，不过这次呢，并没有做这个生意。那么就说明呢，美国在这个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始终坚持的这个所谓这个防卫性这一步。另外包括这个军售的武器呢，它的先进程度还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呢，在这次我们注意到，关于川普和蔡英文会不会有第二次通话， 那个川普呢多少也有些表示，不过他也表示呢，这个他要和这个习近平要和中国政府那个商量之后，换句话说呢，台湾这张牌那美国当然他还是会打，但是呢他现在他这个打这张牌的并不打算就是直接去挑战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会对台湾有各种各样的支持，尤其是在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中国政府加强对台湾的这个外交上的打压，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美国政府对台湾进行一些更多的帮助，那么当然也要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也要这个也是很必要的。
那么最近这个对台军售呢显然让中国很生气，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就表示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屡教不改，那么中国会继续交下去。那我请问张先生，您觉得美国会改吗？
这个就是要看这个中国自己怎么交。中国自己是一个很不守信用的国家。那么我们看不久前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居然就说中英联合声明那个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那如果照他这个逻辑推理的话，那中美的这个三个联合声明也可能会没有，也可能也没有意义。那么没有现实意义的话，美国也可以不遵守。所以我觉得前提是中国要需要遵守他自己承诺的一切的这个国际方面的这个条约和这些个承诺。那么你实际上我们再看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中美之间有三个联合声明，但是美台之间也有一个关系法，那从美国的法系来讲，我觉得可能法的这个地位应该高于联合声明。那么至于涉及到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确实，当时的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第三个公报吧，我记得是谈到就是美国承诺。会以后会减少对台的军售，但是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对台湾军售了，所以这一次这个14亿美元，我觉得也不算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况且这个如胡平先生所讲，也没有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但是呢，他需要支持台湾，为什么呢？这个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个这个台湾这个热点的存在，也是对中共政权的一个制约，就如同这个南海问题，如同这个朝鲜问题一样，总之，美国想要解决最关心要解决哪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牵动其他几张牌或者几颗棋子儿来这个对中共施压，所以呢，我觉得。像对台军售和这个南海问题，都是中共，都是这个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共施压的一种手段。我是这样看。
好的，那么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还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他们对朝鲜问题感兴趣，我再给大家念一些选读啊。Plead 蔡这位网友说，美国完全知道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很有限，但是还要抬高中国来做戏，追根溯底呢，是因为美国拿朝鲜没有任何办法。这位叫 Jefferson Song 这位网友说，美国为什么不实施斩首行动，直接干掉金正恩呢？这些问题都很好，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下一次呢再做一个朝鲜问题专题，请大家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与您探讨中国要如何才能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对于人民生活与自由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欢迎您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